耶稣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五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向祭司为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那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证明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边，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主地，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不是我以汉哥每万一好供给你们，你们乃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月二月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哈该说：“
你要告诉犹大省长耶罗巴伯说，我必震动天地。”不必起伏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起伏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上次提到哈该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大利乌，就是大流士第二年六月初一日，哈该先知得到神的话，然后接下来六月二十四日再又得到神的话。所以呢，第一章讲了两次他得到从神那里来向他说的话。那么呢第一，他这两次都是神要哈该先知向所罗巴伯，是当时是省长，也就是在政治上的领袖。然后呢，还有这个大祭司耶稣亚，所以是一个信仰上的领袖。所以跟这两个领袖要跟他们讲他们要恢复建造耶和华神的殿。那上次我们也提到， 神的殿一开始立的根基，一开始动工，那动工之后呢，就受到当地人的拦阻，因为当地人的拦阻，因为以色列人从回到圣殿要重新建圣殿的时候，已经经过了56年多了，将近60年了，所以就是他们离开之后到重新建殿大概56年，再回来要重新建差不多57年。那么呢，已经离开57年，所以你离开一个地方57年，你现在要重新回来建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57年前没有离开的人跟57年后离开又回来的人，这两批人其实是很不一样，因为生活习惯这些都有差别，虽然他们都是标榜自己是以色列人，然后再来回来的以色列人看不起留下来的以色列人，这也是事实，回来的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被上帝管教过的，被上帝带回来，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有心智的，那留下来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你们是跟外邦人继续掺杂在一起生活，所以他们认为这一群以色列人信仰是不纯正的。所以我们从以斯拉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以斯拉的时候呢，他们就不许回来这些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通婚的就要把他怎样赶出去，采取非常严厉的作为。所以你可以想象，经过了50几年，从外地回来的这一批犹太人跟留在当地自认为是犹太人或者是跟外邦人结合的这一批犹太人的后裔，跟这一群回来的犹太人是格格不入的。回来的这一批犹太人，他们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自己是纯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跟任何人掺杂，所以有这样的印象以后，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两批这犹太回来的犹太人跟自己的犹太人也怎样，也不合，也跟外不非犹太人也怎样不合，好，这样了解哈，你不要看别的地方，看我们自己就好。好，日据时代以前来这里的台湾人跟日据时代以后唐山过来的人就不合了，对不对？差间差多久？50年，对不对？50年其实就怎样，就合不在一块了，就合不在一块。所以过去其实也是这样，人就是不太容易，不太容易有这样的。那我们 回到，所以他们回来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如果我们看圣殿的建造，你就知道他们不要这些他们不认同的人来一起盖圣殿，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引起争端，所以这些人就去告，告了以后，就当时的情境就不让他们干，所以圣殿一共停了16年多，到17年，所以到哈该这里大利乌王第二年的时候，已经圣殿停工16年了，16到17年，所以16到17年，神就要他们反省，所以第5节说你们要省察。你们要省察，第7节说你们要省察，就要他们反省，反省停工这16年、17年当中，到底发生的他们的经历是怎样。所以这16年、17年，神要他们深刻的去反省，就发现他们没有得到祝福，没有得到祝福，所以神让他们在所作为的当中没有祝福，所以神要他们重新回到看重事情的优先次序，所以第4节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是优先次序。人如果没有把上帝的事情摆首位的时候，人在世上可以努力很多，努力很多会有什么结果？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你很得着很多，一个是你得不到努力的结果。那人当然希望努力很多就应该怎样，得好结果，对不对？但是要记得从圣经看的话，如果你离开上帝去努力很多得到好结果，事实上是不好，因为那代表上帝怎样不理你，让你继续在什么回不来的路上。这是圣经的讲法，对不对？诗篇73篇、37篇都这样讲，都是这样，上帝如果不理你，就让你继续好下去。 上帝如果要理你就怎样，让你好不下去。对，事实是这样，事实是这样。上帝要不要理你，所以我跟你们交通过，上帝要不要管教你，上帝不管教你，很可能你照世人的做法，你一直有好结果，一有什么你就觉得不错，对不对？可是你回不来。上帝如果真要管教你，上帝就要让你回头，想办法让你回头。所以哈该书这里第一章我们就看见了，神就是让他们说，你们想想看，你们离开我，不把我的事情放在首要位置，对不对？偏离了你们当年回来的目的，你们当年回来就是要重建圣殿嘛，所以你们偏离了当年持守的目的，所以神就让他们没有好结果，没有好结果，神就说好，那这时候你们可以反省，反省了，你们应当把什么优先次序把它排对。好了，所以第一次神给哈该的话之后，哈该讲给这两个领袖，领袖就告诉百姓，百姓就起来怎样反省起来做工。所以第二次神的话就跟他们讲，神说，神就应许他们，我与你们同在。所以他们被激动，第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亚跟百姓的心，他们就开始起来为这个殿来怎样，再开始做工。做工以后呢，到了七月二十一日，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章的话，神的话再度的临到先知哈该。所以从六月二十四日到七月二十一日，所以前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临到他，然后呢，他要他去再去跟所罗巴伯跟耶稣亚讲，还有剩下的百姓说，说什么话？第三节，第三节，好，第三节要说第一个讲问问他们三个问题。你们当中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们看看这个殿现在是如何。第三个，你们看了以后是不是觉得目前的是如无有吗？好，这三个问题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神就问他们，你们当中还有谁见过先前殿的荣耀？就是你们盖这个殿，可是在你们心目中有没有一个盼望，荣耀的盼望？那先前见过的人，他还有一个荣耀的什么盼望，形象图像在那里想，对不对？那你们当中谁有觉得见过？好，那我们算一下有没有人见过。刚才我讲的他们回来的时候是五十六年，隔了五十六年，对不对？开始建殿差不多五十七年，就停工了十六年到十七年，所以五十七加十六是多少？七十三到七十四，对不对？好，当年被带出去看到殿的人，现在回来要问说谁有谁看过，这个人要几岁？
80岁，
大概八十岁了，对不对？至少八十岁，他还是有说，我六七岁的时候看过什么这个殿。
留下来的也有年纪大的。
有，再说我们现在只是算一下谁还见过，所以这样一算，至少要几岁以上？八十岁以上。好，那你想，以前的人活到八十岁以上剩几个？在那个时代不多了，很少很少很少。所以上帝问他们讲，你们其实是问这些做工的，你们还有力气做工的人，你们有谁看过？没有，没有人见过以前殿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没有那个实质的在印象中的那一个目标跟盼望，没有。那么呢，你们现在看着怎么样？就是你现在看着怎么样，就是说现在要盖这个殿，那你来看着怎么样，看着怎么样，就是你来评估自己，你来想想自己，然后最后上帝说，你的结论跟我是不是一样，在眼中是不是跟有看如无有？看如无有就是什么？就是
等于没有，
等于没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任务怎样，太艰辛了，对不对？ 所以这三个问题讲的就是说，上帝就是说，你们当中真要问你们有那个影像，有那个盼望，有那个看见，几乎没有，对不对？然后呢，你们看这个工程大到怎样，做不下去，也没有盼望可做。所以这三个问题其实就是神要他们知道，就是你们所遭遇到的艰难，你们心中所想象的困难，上帝怎样都知道。神问三个问题，就是让他们知道，上帝说我知道你们想的，你们没有人有这个经验，你们没有人看过这个殿的荣耀，你们现在手中再想想看，要再盖这个殿，你们那个盼望不够切实，对不对？你们自己力量也不够，困难。然后困难呢，大家也知道，因为接下来马上被告，他们开始盖没多久，我们看以斯拉记就知道，又有人去告他们，对不对？去告他们。所以你看他们从六月初一日开始激动，六月二十四日神讲一次话，现在才七月二十一，所以他们真正复工才复工多久？一个多月而已，才真正复工才一个多月，是不是？所以你知道人的热心怎样能撑多久？人的热心其实撑不了太久。所以呢，一个多月以后，他们已经开始有怎样，不敢说有怨言，至少他们开始已经觉得那个热忱已经消失了，消退了。所以看人已经开始有很多想象了，目前的任务太大，目前的力量太小，所以人很容易就有这些负面的思想或消极的思想。好，第四节神就说了，他说所罗巴伯啊，你虽然如此，你当刚强，耶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上帝说虽然如此，你们想的事实这些都对，都正确，事实是这样，但是呢，两个领袖要先刚强，然后百姓也要怎样刚强。然后为什么要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就讲到一个重点了。这个重点就是什么？就是上帝要人去拿应许的时候，都是经过征战的。
人的征战吗？
就是人要经过一个征战，一个征战才得到什么？应许。人要去享受得着上帝给的应许，上帝要人去透过什么？征战，征战。那么上帝给人应许，那要征战。好，那我们就回想，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要不要征战？要。要跟谁征战？自己的信心，对不对？越来越老，越来越不可能，越来越不可能，但你一直觉得不可能，上帝就不会给你。所以一定要等到有一天说可能的时候，上帝就怎样给他，他要有信心。神应许，神应许这个雅各，那雅各也一直抓，一直抓，努力的抓，可他没抓到，一直到他完完全全相信神，神就怎样给他，他要对付自己。要以色列人进迦南最明显，以色列人进迦南最明显，上帝说这个地要给你们，是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可是你们要怎么去得？以色列人跟上帝说，上帝那你就把人通通怎样用神迹把它全部弄消失，然后我们就进去迦南地，那不是大家都高兴吗？上帝你也不用生气啊，对不对？如果上帝不生气其实也蛮容易的嘛，用个神迹让迦南人一夕之间都怎样不见了，以色列人就怎样从旷野就长驱直入，然后地分好，每个人就去住自己的地方，那不就都没了，都没事了。上帝做这个事吗？不做不做，因为这样不是得应许，这样不是上帝要给的应许。上帝要给的应许，你从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你就知道，你要征战，上帝要我们征战。好，很奇特，就是要我们征战。以色列要应许你就要征战，所以迦勒很清楚， 迦勒说我现在85岁了，我当年力量如何，现在力量如何，你把那个山地给我，我一定打得赢。迦勒知道一定要透过什么征战。所以在这里我 跟你们交通这个观念，信心是跟征战怎样结合的。
请问怎么样确定这是应许？怎么样知道神给我们应许？
神说的。
那我们是不是有人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知道有应许？
没有，圣经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阿们的，所以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知道会有应许。
可是你哥，如果像我们的断章，主要就是神的应许，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直祷告吗？还是说
哦，你是说你是想到
是这一段啊，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哦，对，神要给我们平安
哦，
就是很讲这样子。
通常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会把他的话给我，那个就是我们的应许。
对啊，我们所要的很多都是私欲，
但没关系，但是我们圣经的条件不是条件，圣经是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对不对？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神给我们什么？神会把我们所要的里面告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要怎样，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才有所赐的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不是我们要的上帝都说 OK 给你，不是哦，是你要的借着我们所要的成为我们到上帝面前的一个路，然后到我们到上帝面前，神就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什么，或他要带领我们什么，他要保守我们什么，我们要后面这个。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神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神会让我们知道。要了解。但是你说啊，圣经的话都是应许没有错，但不一定啊。这应许里面有 很多样，很多样。比如说信的人得永生，这是应许，对不对？哦，所以这个不神要给我们的啊，不关乎我们个别的，哦，而是整体要给的，这个我们都会有。但是有一些特别的，我们要跟上帝问上帝，或者我们要跟上帝求，上帝有些会按着他我们的需要给我。比如说再讲个例子，孝敬父母的他们有一个应许是什么？在世长寿，对不对？那有没有人那看起来蛮孝敬父母然后就很早走的啊？有啊。那上帝的应许是不是假的？
这个应许是对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没有，这个我们先讲基督徒就好。
因为我想到那个我们三那个作者钱钟书的太太，他女儿就是先走，然后在钱钟书，然后他太太养将到现在100多岁。
哦，对的，通常是这样。所以以前我们查经的时候，从逻辑上是这样，如果这个人很年轻走，他父母还在，结论就是他不孝顺，对不对？因为孝敬父母一定会怎样长寿，所以你不长寿，反过来逻辑一定是什么？不孝敬父母，是不是这样？逻辑是这样，但是不是这样？记得，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但哪一个应许上帝觉得比那个应许更好，他把那个给我。所以上帝不是只给我们一个应许，给我们怎样很多应许，很多应许。所以有些时候上帝把这个应许给这个人不给这个人，那没有拿到的就会觉得上帝你不爱我，哦，不是这样。上帝会觉得给他对他有益处，不给你对你才怎样有益处，哦，那选择权是谁？神。我们要相信他的智慧，
他的旨意要先完成，才对应到他给我们的应许。
不是，即使上帝拣选我们了以后，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信心，上帝你既然拣选了我， 所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只要信你，都是你的事。信心就是这个意思。我再讲一次，上帝你拣选我，那我就信你，我信你了以后，在我身上的事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事。
是吗？
是啊，这叫信心啊。这叫信心啊。所以神在这里讲，我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意思就是什么？你只要信靠我，那么在你身上的事就是什么？
他的事。
他的事啊。所以神就讲啊，你们是我眼中的同人啊，对不对？所以你的事就是谁的事？神的事啊。
但是神有时候有更大的一个 picture 啊，所以
对，
所以不一定我们的事是合乎他那个更大的那个 picture 的。
不会不会，我们一定一定合他的大计划，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所以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知道？通常我们要等到主那里我们才知道。所以我再讲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你们去想，就是啊，你们现在看，你们大家都知道买车子或者有车子开，对不对？可是你们有多少人打开过引擎盖？有没有打开过？很少啊。好啊，引擎盖你们现在需不需要去清火星塞？可是我们以前在美国当留学生常常要怎样？你有没有这个记录？
换机油
是简单，清火星塞。
我不记得有自己清过火星塞。
对，但后面的人都没有了。可能拿钢以前有没有清过火星塞？
应该有吧，因为就是每个礼拜六都在 garage。
现在的不用的了。我们那时候买那个老车，当留学生的时候买那个老车哈，有些时候打不着，对不对？就是火星塞怎样，脏了。所以我们要一颗一颗把那火星塞怎样装出来，外面抹一抹再装回去，装了什么？好，如果我现在就把一颗火星塞拿出来问你们，这是什么？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因为你们从来怎样没看过，对不对？所以我讲这个是什么，就是在整个一部大车子里面，其实里面有一个非常要紧的零件，从来你都怎样没有被注意到，可是它一出状况，车子事实上是不能走的，但它是隐藏在什么，在那个引擎里面。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上帝的大的计划里面，我们都是他的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部分，可是我们往往我们不知道那个要紧的部分要做什么，我们不一定知道。
就是说圣灵住在里面，引领我们，
他也不一定会跟我们讲。
对啊，
有些时候我们要到，
是啊，
我们有些时候要到以后才知道。那圣经怎么说？圣经说变相山上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一同显现，对不对？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要死的事。那你想想看，摩西你已经死那么久了，以利亚你也死那么久，那你关心耶稣死干嘛？对，所以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在神整个大计划当中，我们一直是参与的，只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境，我们都在当中。所以基督徒要有一个信心，在神的整个伟大的作为当中，不能没有你，因为我们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我们是神儿子心腹的一部分，不能没有我们，知道吧？这就是
像有一些基督徒洗礼之后又离开了，那神也会有他心在我身上，想办法让逼我给他吃。
好，我们要把这个议题结束。这个议题出现的开始是因为我刚才讲的，当一个人离开上帝以后，那么呢，如果你真的是属神的人，上帝一定会把你管教，让你回来，这是我要讲的重点。如果呢，一个人说他是属神的，他离开上帝以后没事的话，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上帝根本怎样
不理他，
不理他，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好，那么回到这个重点，这个重点是 神给我们的应许，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是要我们去征战得的。为什么？好，我们就回到我要讲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为了让我们真正的去经历基督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就讲，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怎样征战，所以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对不对？好，让我们在磨难的日子能够经历还站立的稳。所以基督徒就是我们所得的一切应许，就是要我们怎样去征战，去征战。所以我们我们要去经历应许，一定要征战，不是应许不给我们哦。你要去经历它，就要怎样？就要做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好，所以这里也是一样，上帝要他们去做，上帝不用神迹做，上帝不用他自己的大能就这样做。上帝最大的要紧的大能是使那些信靠他的人去经历他。好，这样知道吧？好，所以你要使那些爱你的人、信你的人去经历你对他的爱跟信心，去经历他，他是需要作为的，需要作为的。所以神就跟他们讲，你们要刚强。刚强是一个属灵的勇气，信靠上帝产生一种属灵的勇气，就是刚强，就是说你可以就是很坚决的把这些交在上帝的手中，然后勇敢迈出你的步伐，这就是刚强，就是刚强，就是一个属灵。所以我比较用比较容易懂，就属灵的一种勇气。你有这些困难，你有这些难处，你有这些想得到的各式各样的担心，这些都事实，对不对？但你刚强是什么？你可以说，上帝，我交给你了，所以我相信你会处理这一切或照顾这一切，所以我就勇敢地迈出我的步伐。这叫刚强，刚强。你可以看到敌人 不管有多大，对不对？可上帝说你去征战，那你就怎样？就跨出那个什么步伐去。这就是刚强。所以神跟他们讲，你们可以讲这个殿怎样，你可以计划筹划思想，什么都可以想，那最后要紧的一点，你们要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们要知道你们所依靠的是谁。好，所以 第四节讲，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上一次我跟你们交通，万军之耶和华的意思就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好，全能的神，记得全能神的意思不是他什么都做，无所不能，不是强调这个。全能的神是讲上帝说话算话，这叫全能的神。他不算，没有说的不算数哦。神是说话算话的神，那么这叫全能的神，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所以你们再经过一段时间，不是很久，我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就整个受造界都被震动。然后呢，第七节，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或者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第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就是说这些人在建一个圣殿，这个圣殿这个圣殿是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在做预备，这个圣殿是为了一个要紧的事在做预备。那要紧的事是什么？这个殿将来要成为那么神自己的荣耀，这个殿要成为赐平安的地方，这个殿的荣耀，他们所要看到的这个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好，所以我们等一下来思想上帝在说什么。我们先来看神跟他们讲第五节，神说你们 一定要起来做工，那么刚强的做工。好，第五节，我与你们立约的话，这是照着我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就上帝说，那时我的灵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跟他们立约的话，神跟他们立约的话，在出埃及的时候跟他们立约的话，上帝讲什么？好，我们看一下出埃及十九章，十九章神跟他们立约的话，第四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第三节来读。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神就跟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就是神立约的话。神要做什么？神说，我把你们带出来，好像老鹰背在背上把你们拯救出来，对不对？然后你们就要听我的话，守我的约，然后做什么？在万民中做上帝的子民，然后归上帝做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对不对？好，那你把这些话放在心上，你就知道神在这里讲的，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在什么时候实现？在基督身上。因为在彼得前书，在圣经的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就可以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我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看，整个真正殿的实现是在什么？耶稣基督身上，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前后两段经文拿来回来这个哈该书来看，神第一个讲你们出埃及，那么我跟你们立约的话，就是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子民，然后那时候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第二个，神的应许是我的灵住在你们什么中间。第三个，我会震动受造界，对不对？然后呢，那一个荣耀会必那个所万国所羡慕的必来，而且叫这殿满了什么荣耀。所以上帝告诉这些人一个要紧的事，先前的殿拆毁了，上帝要他们来做一个殿。这个殿盖的这个殿的一个过程，是为了将来要来使这个殿满了荣耀的那一位来做什么预备，来做预备。然后将来这一个在他们当中，他们要去经历上帝借着这一个殿要召聚一批属他的子民，上帝借着这个殿，神上帝的灵要住在他们中间，那么这个殿后幕后的荣耀要大过什么先前的。好，所以如果你用这里来思想这个殿，我们一般把这个重新盖的殿叫第二圣殿，对不对？所罗门王盖的是什么？第一圣殿。然后这个殿盖完以后，其实这个殿比所罗门的殿小太多了，小太多了。而且这个殿呢，一直很艰难的，一直维系到耶稣来之前，大希律王才把它怎样重建，是不是？而且大希律重建的时候，把它盖得非常辉煌。所以呢，耶稣后来看了这个殿，对不对？那以色列很得意，说这个殿花了几年干？46年，46年干。那耶稣就说什么？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怎样留在石头上， 是不是？然后耶稣就用说，我的身体才是那真正的殿，就是约翰福音讲的。所以圣经里面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其实就是告诉他们，他们在预备一件事情，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要预备他们的心去迎接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好，先前我都跟你们讲过，万军之耶和华的荣耀讲的是谁？耶稣，对不对？耶稣。好，所以从以当时的读这段话的一个想法，就是上帝会跟他们同在，他们会盖这个殿，然后这个殿会越来越怎样从人看就越来越兴旺，对不对？然后万国的珍宝都会怎样运来，是不是？那神会有一个奇特的作为，震动天地沧海跟旱地，就震动整个受造界，让大家都往这个殿来怎样集中过来。好，所以他们要存一个盼望，他们在盖一个人手所造的殿，但是将来有一个殿要来见证上帝要来盖的殿。好了，所以以色列人这样一个神给他们的一个任务，世上的一个任务，世上的任务。那么要他们知道，你们在世上做一切事情，但是它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里。好，我再讲，他们在世上做一些事情，那背后有它的什么属灵的意义在那里，知道吧？比如说摩西颁律法，对不对？那律法背后有一个属灵的什么意义在，因为律法指向基督，对不对？所以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里。所以他们盖这个殿也是一样，这个殿要他们去经历上帝使他们在一切不可能当中成为可能，成为可能。所以神要他们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好，所以我们整理一下这一段。好，一开始神就讲，你们才一起恢复信心努力建这个殿才一个多月，对不对？然后你们心中已经开始有很多思想，那些思想就是怎样，都是负面性的，或者觉得不太可能，或者觉得怎样怎样软弱的，是不是？好，那上帝告诉他们，你们要盖的一个殿比你们想象要荣耀多了。好，那我们停下来想，这些人会觉得可能吗？我们有所罗门的财富吗？有所罗门的国力吗？有那么多人吗？都没有。那上帝，你说我们要盖一个殿大过先前的，这样了解吧？所以这就是信心嘛，你要相信这个殿，这个殿将来好。那有没有大过？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这个殿的荣耀有没有大过所罗门的殿的荣耀？
你说实体的殿，
实体的殿
是没有啊。
实体的殿你从那个外表上都没有，对不对？可是实际上所罗门原来的殿耶稣没有进去过，后面这个殿有。所罗门那个殿耶稣没有进去过，这个殿有，耶稣有真正进去过。所罗门那个殿盖完了以后，神的荣光是离开的，对不对？洗西结我们读过了，这个殿才是真正的那一个道成肉身卑微的殿，在人的当中象征基督那卑微的殿。好，所以这些就是上帝要让这我们刚才我跟大家讲的一个要点，就是从人看你可能看不到自己在这世上，在神的整个大国度里面你的重要性是什么，但是呢在信心里面我们不这样认定，不这样认定。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的作为到底对哪些人发生影响，可能我们自己不太知道，那这些都在上帝的手中，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最近有一批 清华的学生，他们已经毕业30年，然后他们啊小孩啊回来台湾演奏，然后他们就趁着孩子回来的时候，把30年前毕业的清华团契的校友就集中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讲一些事情，其实我都不记得，讲他们当年在清华的事，其实我都忘记了。所以那一天碰到有一个牧师说：“李哥，我以前去过你们家。”我说：“嗯。”我再想不起来他在念书的时候去过我们家，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会忘记。然后你讲的话，你可能你也忘了，然后他会跟你讲：“李哥，你那时候说什么？”我说：“哦，没有讲这个话，还好没有叫人跌倒。哦”所以我们要信靠神。上帝借着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事，我们做一些事，那 会怎样，我们就交在上帝手中。好，那么第二年第十节，我们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看、哦、第一章讲的上帝的话临到两次，一个6月初，一个6月24日。第二章讲上帝的话临到哈该两次，一个7月21，一个9月24，又经过两个月，对不对？经过两个月以后，神的话再度的临到哈该，那么这时候、啊、他就没有说你去跟所罗巴伯讲，去跟耶稣要讲，跟百姓讲，他就没有，他就直接 要他宣讲。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去跟祭司，你们要向祭司问律法说，那么若有人用衣襟兜渗漏，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鱼或别的食物，便算为渗吗？那么祭司说不算。好，就表示说什么，我们先想想看，这个渗漏就献给上帝的这个祭物，对不对？然后呢，有一部分烧了，剩下那一部分是什么？要给祭司吃的那个叫做什么？圣肉，或分给，或者是分给献祭的人吃，那个就是什么？圣肉。这个圣肉，如果你用衣襟兜着的时候，那衣襟是圣的还是不圣的？衣襟是圣的，知道吧？那个包，这个用衣襟兜着圣肉，这个、衣襟是圣的，知道吗？好。那你再把这个衣襟拿来挨着饼或汤或酒或鱼或别的食物，这样这些食物有没有变圣？没有。好，这样了解。圣肉是圣的，用衣襟兜着圣肉，这个衣襟因为挨着圣肉就变成什么？圣的。但是你把这个衣襟拿来去挨别的东西，别的东西有没有变成圣？没有，这样知道吧？好，这样了解这个观念。好，所以祭司就说不算，那祭司答对了、哦、好，那哈该又说，若有人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那这些物算不算污秽？算。所以死尸不是你摸的时候才算污秽，你摸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污秽不洁。所以你去碰其他东西，其他东西就怎样？不洁。好，这样差别吧。圣的东西你兜着它你是圣的，离开你就怎样？不圣。污秽的你碰的是污秽，离开还是什么？知道这样差别吧？有没有糊涂
啊？圣洁比较难维持，因为你弄脏的话就还是脏啊。
就是污秽的，你一污秽就是什么？污秽，被你碰到通通怎样？污秽。那圣洁呢？你圣洁要一直兜着圣肉才一直是什么？
圣洁。
圣洁，知道这样差别吗？所以这里就讲好14节，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献的也是如此。意思是什么？如果你要一直圣洁，你就要一直维持跟上帝的什么关系？ 如果你一离开那个圣洁的源头，你就怎样？就没有圣洁了，知道吧？你碰到污秽的，你就污秽，污秽再怎么碰都污秽，对不对？可是圣洁一离开就怎样？没有了，这样了解吧？所以这里这一段话在讲他们怎样对圣洁没有坚持。所以圣洁有一个特色，要坚持，要坚持，要一直维持在那个情境底下才是什么圣洁。所以用一个简单的想法，你不能跟太太讲说我对你都圣洁的，只是跟你在的时候可以这样吗？不行啊，你要维持圣洁就要一直怎样，一直维持。所以圣洁是一个 特点，它跟污秽不一样。
这个圣洁清楚，但你摸的死尸沾的污秽，就是说你如果沾的撒旦，你其实就是一直都会是这样，都是有罪的。
就是所以一个人污秽以后就要怎样洁净，洁净。好，我先讲一个观念，以前我们交通过再提。我们人在这世上，我们能做的是从污秽到洁净，上帝才能使我们从洁净变成圣洁。圣洁不是人做得到，知道吧？圣洁是只有上帝指定，上帝分别出来归他才是什么圣洁。所以为什么？因为圣洁需要有人为我们的罪替罪受罚。那为我们罪替罪受罚的是谁？耶稣。所以圣洁需要耶稣的宝血，洁净是靠着水。所以一个人可以碰到污秽，经过母牛犊的灰，经过水洁净，对不对？可是他是圣洁？不是，他只是在这件事情上洁净自己而已。所以人可以做的是洁净，人不可能圣洁。圣洁一定要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怎样替罪受罚。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要紧的，没有十字架我们在上帝面前不能圣洁。
所谓人可以做的是洁净，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改掉某些坏习惯这一类的事情、
啊、对，你可以以前抽烟我现在不抽了，可以。以前喝酒会醉，现在我不会再这样做。这些你去改掉它的这些可以，你可以做到。我不再去碰这些，你可以做到。但能不能除掉里面的罪？不能不能。我们罪的本性，我们罪所的所有的影响我们除不掉，我们只有靠主的什么遮盖。所以以色列人，我们再讲几个旧约的例子。以色列人跟挑战摩西，可拉党挑战摩西，有没有说我们跟你都摩西，我们亚伦我们都跟你一样，对不对？你出埃及我们也出埃及，对不对？你归耶和华为圣，我们也归耶和华为圣。然后呢，你们每一个，你摩西跟亚伦，你怎么样信靠上帝，我们怎样信靠上帝。然后可拉党说什么？怎么你当领袖我们不能当？怎么亚伦可以当祭司我们不能当？有没有？可拉党是不是这样跟摩西挑战？那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你们个人把香炉拿来。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是民数记，对不起，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你们仔细看什么是圣洁。好，第一节，十六章第一节，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以比勒的儿子安 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显露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好，这些人讲的话你看哦，他是利未的支派，对不对？歌侠的子孙子，那歌侠能不能当祭司？不行，因为他不是谁的后裔，亚伦，所以他只能抬什么？抬板子，对不对？所以他会觉得怎样？不爽，对不对？哦，你祭司的，对不对？支派你就可以当什么？祭司，亚伦的支派你就可以当祭司啊，我们的支派只能怎样？抬板子，所以他就怎样？不高兴。那流便呢？也不高兴。我们都是有名望的哦，对不对？表示怎样？百姓都尊重我们，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讲：你们擅自专权，我们都是圣洁啊，为什么你们啊自高、哦？那第四节，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哦，摩西就趴在地上，对可拉和他一等人说：到明天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有没有？所以我在讲圣洁是这个观念，知道吧？上帝使你圣洁，但圣洁在谁的手中？上帝手中。不是你圣洁的，你说、哦、我已经圣洁了，所以呢 我就要来当祭司，可以吗？没有，摩西没有质疑他们不圣洁，有没有？没有。但摩西说你们是圣洁，可是如果你圣洁，你就要听上帝的话，上帝没有叫你做你就怎样，不能做。可是这些人会觉得什么？我们是圣洁，所以你亚伦的支派可以当祭司，我也可以怎样当祭司。好了，摩西说不行。摩西说这样好了，我们来看上帝拣选谁，表示怎样，大家都是圣洁，可是职务的指派有没有一样？没有，没有高低哦。这些人的错是认为祭司比较什么？高。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每个人都是祭司，可是职位一不一样？不一样。好，第六节，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跟你的这些一党的拿着香炉来、哦、香炉来，然后把火盛在炉中，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成为圣洁。好，然后他一直提醒他们，你们擅自专权了，你们弄错了，可是这些人不听、哦、好，第八节第九节，耶以色列的神将你们从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站在会中替他当差。就是说可拉的后裔是利未的后裔，你们在上帝的面前负责这些事，对不对？第十节，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亲近他，这是小事吗？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好，仔细看到没有？有人当抬帐幕的，有人扛板子的，有人当祭司，这有大跟小吗？人常常喜欢那个什么站出来的，哎，对不对？哦，其实这个是错的，哦，这是错的。好了，然后摩西要他们拿什么？每个人拿香炉。十七节，你看，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对不对？亚伦也拿香炉，对不对？十八节，拿一个香炉，撑上火，站在神的会幕。这样了解吧。香炉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以前的人拿一个香炉，对不对？焚上香，在上帝面前，哦，所以香炉在旧约时代，香炉就是一个跟上帝通的那个媒介物，知道吧？媒介，这样了解哈，哦。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拿香？因为那个，我是说一般。我们拜拜我们绝对不要去碰，因为那个是一个跟邪灵的什么媒介，知道吧？那我们基督徒现在也不拿香，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媒介，有没有？启示录告诉我们，启示录告诉我，我们祷告就是香哦，知道吧？那我们的炉在哪里？天上。 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要不要再弄一个香炉？不要、哦、好，我们要翻圣经，那你们就可以知道。好，我们看圣经，等一下我会再回来哈该书，不要讲到哪一国去。我们看一下启示录 第五章第八节，香炉是一个要紧的事、哦、那是在地上跟在天上不一样。旧约的时候上帝用有形的来预表天上，但真的是在天上、哦、好，第五章第八节、哦、他竟拿了书卷，羔羊拿了书卷，是活物和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什么琴和盛满香的什么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什么祈祷。记得哦，我们祷告是一个要紧的事哦。我们祷告就是象征着以色列的时代，每个人拿着什么香炉来到上帝的什么面前，知道吧、哦、好，我们再回到民数记16章。好了，然后呢，当他们都站在面前的时候，第19节发生什么事？他们可拉招聚会众要攻击摩西，耶和华的荣光就像会众怎样显现。耶和华跟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哦、我要把他们通通怎样灭亡。哇，神发怒了，对不对？然后22节，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你不要因一个人的犯罪你就向全会众发怒，对不对？好了，所以神就叫摩西说，你吩咐他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幕的四围，因为什么？这些人都要怎样毁灭。所以30节，耶和华做一件新事，就把地怎样开了口，所以这些人通通怎样掉下去。好，35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什么250个人。这样了解吧。好，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提的这个圣洁，这样了解吗？不是百姓都圣洁，这个观念是对的，因为每一个人都圣洁，所以才可以服侍神，对不对？可是每个人服侍神的职位是不是都一样？不是，不要把那个职位看成大跟什么小，这是谁定的？神定的。好，所以这是跟你们讲什么叫洁净、哦、每个人都圣洁，我们基督徒在上帝眼中我们都是什么圣洁，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是他所赐的，是不是人自己去找的？不是、哦、你不能说上帝我要当使徒，你就要给我当使徒，不行。上帝没有叫你怎样，他没有选你当使徒，知道吧？所以知道圣洁是谁在做？神在做。所以污秽不是污秽，你一碰脏了就污秽了。好，所以回到哈该书这里，所以整个哈该书这边上帝在跟他们讲什么？讲他们要圣洁，圣洁就要坚持。坚持什么？坚持听上帝的话，照上帝的意思做，这个才是圣洁，才是圣洁。所以这就是一个要去维系他的。好，圣洁是你对上帝信心依靠的坚持。所以圣洁的观念跟人的观念差很多。以前我讲过一个，你们如果有印象，如果夫妻两个人都不信主，对不对？后来有一个信主的，好，假设妻子信主了，她丈夫会怎样？她丈夫就圣洁了，知道吧？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知道吧？只要她丈夫不跟她离婚，这个丈夫就怎样？就圣洁。为什么这个观念？因为她挨着圣父，懂吗？他离开你就不圣洁，知道吧？ 对吧？你是圣洁的，你的丈夫挨着你，他就怎样圣洁，因为他是衣襟兜着圣物，懂吗？他离开了，他就怎样不圣洁。
那他有算得救吗？
这不是得救的问题，这是圣洁的问题，跟得救不是。
以色列人里面那个圣洁的观念，
但是在基督徒身上也有这个观念。
那这个圣洁有什么意义呢？
有，这个圣洁就是上帝要赐福，不圣洁就咒诅，圣洁上帝就要怎样赐福。所以圣洁是圣洁的意思，就是上帝要怎样赐福。
这样子很多人会想，那尽量去跟飞机都结婚好了，让多一点
的
成为
圣洁。所以只要这个丈夫不离开，上帝就会一直怎样祝福他。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希望一个人，如果他的配偶结婚，配偶信主以后，另外一个我们就会尽量帮他，因为上帝要赐福。只要他不离开，有先决条件，衣襟不能离开什么圣容。
可是这样很难，有时候有的姊妹或是有的弟兄，他就是跟非基督徒结婚，然后有时候他们会就是就被带走了，就是不是带走，就是他可能就不来教会，就不聚会了，因为另一半就不喜欢，或是会有家庭的冲突什么之类的东西，他久而久之他就来聚会。
不，这个是不一样。我刚才讲的先决条件是两个不信主，后来有一个信主。你现在讲的是反，是一个信主去找一个不信主，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不太一样。信主的去找不信主的，这个问题他自己先对付。当时为什么会去找这个还没有信的？要先自己要先在上帝面前蒙恩典才行。
就是跟那个，就是说，有先生跟太太，有的比较强势，有些就支配力很强啊，这个就会被吸过来啊，这有关系。
对、欸，就是看每一个人的决心了、啊。所以我们求，所以我刚才讲圣洁需要什么？坚持。所以基督徒的身份要坚持，因为这是圣洁。圣洁在地上就是一个征战，刚才我们前面讲刚强就是一个征战，对不对？得应许是一个征战，那得应许是需要圣洁，圣洁需要坚持，坚持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征战。所以第十四节哈该说，这民这国都是这样，意思是他们对圣洁的坚持时间怎样很短，很容易就污秽了，知道吧？所以神说这个百姓太容易污秽了，太没有坚持了。所以呢，他们手下的工作也是如此，坛上所献的怎样也是如此，就是你做上帝的工也是怎样，用我们的话讲就是热心度很快就怎样冷了，很快就冷了，一下子献给上帝的也是很快就怎样，很快就冷了，这个不行。所以十五节你们要追想，追想这个字就是第一章第七节的省察，省察追想，然后第五节的省察，就是你们要追想，好好的深刻去反省。那么你们还没有开始建这个殿的光景是怎样，上帝说你们再想一想，再回去想，在这个之前上帝怎么样让你们得不到祝福，对不对？你们一个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什么十斗，这个我们现在的人不太有这个观念，怎么会这样子，你想得二十斗最后变成多少十斗，那你用想象的，我用一个讲给你们听，就你看以前的人把稻子割起来，对不对？然后用打谷机一打，稻谷就打下来，是不是？可是稻谷里面有很多什么草，所以他就来到晒谷场开始晒，对不对？好了，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一堆稻谷， 你就想我应该可以得20斗，知道吧？好，等你晒干了以后， 拿起来用鼓风机一吹，里面没有结的就怎样，灰眼的，有里面有稻米的就落在什么前面，知道吧？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米很小的就飘近一点，然后越轻的飘得什么越远。那么以前我们的做法，农家的做法是一个鼓风机，不是一直一个人一直摇吗？那风一直吹出去，然后大鼓从这边下来，重的就从最近的流下来，然后越轻的飘越远，知道哈？然后最重的那些我们就收起来，晒干以后拿去打米，然后比较轻的里面还有的，那就喂什么？喂鸡、喂鸭，知道吧？然后再更远的那个是里面是什么？空的，那空的就只好扫一扫，拿去稻田里面，因为那没东西啊。这样了解吧？所以你一期应该有20斗，可是最后你很多里面是什么？空的，不实的，所以你最后拿到多少？10斗，这就上帝不祝福你。你表面上说成起来应该有20斗，可是你最后得到只有什么？10斗。然后酒也是一样，你应该得50桶，最后只拿到多少？20桶。你们有没有做过酒？没有。啊？
酒做不成就变成醋。
对，酒酸掉就变成醋。那个酒的话也是一样，你弄葡萄，然后或者米，然后你最主要酒是看里面的糖分，糖分多你就花的多嘛，糖分少就花的少，葡萄糖。所以你本来以为可以拿50桶，可做出来到时候倒出来酒只剩多少？20桶，就没有你预期的。所以17节，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好，原因就是这个，你们不归向我。意思是以色列人不圣洁，没有坚持圣洁，圣洁就是完全归向神，圣洁就是完全归向神。所以18节，你们要追想，追想就前面的，你们要省察，这日以前，就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又让他们去想停工以后的这17年来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去想这停工以后的这17年发生什么事。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有都没有结果子。就你这17年来，你们没有所剩的，仓里面没有谷种，就是你没有剩。你有葡萄树、无花果树，这些树都有，可是结不出什么果子，结不出什么果子，这农人才比较容易懂。结不出果子，是事实啊。为什么不知道？但是他就是结不出果子。以前的人，以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到了最近这30年来，大概以前我舅舅他们是住阳明山嘛，然后阳明山以前的那个橘子很多嘛，橘子很多，然后最近这30年几乎就没了，然后竹笋本来也很多，最近这几年也没了，长不出来，就长不出来，长不出来，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他就不长了。所以神就告诉他们，你们就去回想这17年来你们得到的是什么。所以这里我要提的就是没有祝福，知道吧？所以我刚才有讲，上帝要赐福给你，但人要圣洁，人要圣洁，那没有圣洁上帝不能赐福，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也是圣洁的上帝，人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圣洁的位置上才能蒙福。好了，所以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神就讲你们要坚持圣洁，你们坚持圣洁，那么呢不要离开这个圣洁，就是你们要坚持蒙福，不要离开蒙福的位置，然后从今天起我就会赐福给你们。所以第3章 你可以看到啊，那么第一次7月21日神给他们讲的话就是要他们刚强，那么9月24日再讲一次，他们还要刚强，要坚守啊，持守住在上帝面前的圣洁，那么上帝要赐福给他们。好，20节24日神的话再一次临到哈该，那天上帝跟哈该讲了两次话，再讲一次，他说你去跟所罗巴伯讲，这次是有对象，他说我必震动天地，我必请赴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并请赴战车和坐在其上的，马必跌倒，骑马的败落，个人被弟兄的刀所杀。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我拣选了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20节到23节上帝跟所罗巴伯讲一件事情，所罗巴伯是政治的领袖嘛，政治的领袖，神跟他讲，他说以后在征战上，上帝要让神自己的国度，神自己的国度重新设立，我会震动天地，请赴列国的宝座，列邦的势力，所以一切世上列国的势力通通瓦解，对不对？然后神就要让他们自相残杀，自相灭亡。然后呢，那日所罗巴伯，你就是印，印戒指上的印，是我拣选的，我拣选你。好了，那么这件事情有没有发生在所罗巴伯这个人身上？没有，因为所罗巴伯这个国家还是一直灭亡，以色列没有建国，对不对？所以所罗巴伯这个最后这一节，就是我们知道先知最后就是一个预表，所罗巴伯是谁的预表？要来做王的耶稣的预表，知道吧？所以他就是那个印，印是刻在戒指上的，就是以色列，就是古代的人呢，啊，有一个印，有一个戒指，戒指上面有一个图像，有一个 标号，然后呢，他们有重要的文件，封好了以后，用泥，泥封住以后，就拿那个戒指的印怎样盖上去，知道吧？然后干了以后，所以啊，如果这个文件或这一个财产或者这一个什么是用这个泥印这样盖的，所以印呢，就代表你有那个权柄，有领受那个产业的权柄。所以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他父亲不是把戒指给他戴上，对不对？戒指给他戴上，就是把他承接产业的权柄，王的权柄，儿子的权柄就怎样给他。所以我必以你为印，印就是用来盖的，用来盖的。那么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每一个人都有基督作为我们的印记，知道吧？就指这个。那么因为我拣选了你，神自己设立了他，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其实23节万军之耶和华说，然后最后万军之耶和华说，中间还有万军之耶和华说。那么我们翻圣经的时候只翻两次，因为翻3次觉得太多了。其实因为是讲了3次，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讲了3次，就告诉我们上帝要成全这事，要成全这事，要成全这事。所以哈该书最后让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认知一件事情，他们在盖一个圣殿，从人来看这个殿，他们看不到这个殿到底要怎样，也没有办法期待这个殿会怎样，但是他们心中要一个认定，这个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这个殿是神自己拣选的，用印要盖上的这个殿。好，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观念拿来我们基督徒建造神的殿，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基督徒就是在盖这种殿，知道吧？从人看教会，其实从人看并不是怎样，并不是像人以为会怎样怎样的这个啊辉煌，知道吧？教会真正的这样从外表看得见辉煌，大概只有在中世纪吧。中世纪的时代就是有教皇的时候， 对不对？教皇才会去盖圣彼得大教堂啊，才会去有身上有那么多。可是那些都是名脂名膏拿来的，哦，那也没用啊，因为上帝不要那个。我们要真正盖的殿是一个啊，是一个以基督为房角石的殿。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圣经，来讲一下我们的殿。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到22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是盖这样的殿，真正的殿。所以所罗巴伯这里预表的就是这个殿，所以有一个殿，第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再盖一个殿，对不对？我们再盖一个殿，是以主做房角石，有使徒跟先知作为那一个根基，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被盖成主自己的圣殿，然后神的灵怎样要住在我们当中。好，我们再往后翻一节，彼得前书2章4节，彼得也这样说，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彼得前书二章四节，彼得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圣殿来讲，我们都是圣殿的一个材料，知道吧？都是一个材料，然后我们被放在这个殿里头，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好，这是在圣经告诉我们。好，所以整个哈该书对以色列人来讲，我们做一个总整理，对以色列人来讲是要干这个被毁掉的殿，是不是？要一个殿的重建。那么对我们对当时的人来讲，他们要重新盖这个殿是要紧的，因为这个殿要预表将来神所要的那个殿，然后他们一定要在万民中做神的见证，所以以色列人要把这个殿盖起来。然后盖这个殿呢，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殿摆在首要的次序上，要不然他们盖不下这个殿，盖不进这个殿。他们要把这个殿当成最要紧的事情来做，那这是上帝要赐福给他们的，所以他们要把这个殿先放在最要紧的位置来盖。那么过去这16年来，他们没有把这个殿放在首位，所以他们就在生活中不蒙福，所以神就借着哈该先知的指导告诉他们要把这个事放在首要的位置。那么感谢神，这些以色列人也起来盖殿。可是盖殿了以后，他们神就给他们应许跟他们同在。但是今天我们读的就可以很快的发现人为上帝的热心很容易冷掉，所以神就再度的激发他们，一定要刚强，一定要刚强，那么不要忘记刚强是我们的责任，知道吧？我们的责任要刚强，那上帝要给我们应许，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刚强，然后再来我们还有一个责任要守住圣洁，守住圣洁才能够盖上帝的殿。所以刚强守住圣洁，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蒙福的道路，蒙福的道路。所以神借着哈该先知告诉他们，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守住这个圣洁，因为你们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从这里学到，我们今天也是在这里建造上帝的殿，建造上帝的殿。所以我们在建造一个让世人可以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个殿。 好，所以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记得记住，我们都是圣殿的一块石头，被放在什么位置不是我们决定的，是神怎样决定的，神决定的。然后我们被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要让自己成为神所用，我们就要刚强，因为我们都在做属灵的征战。这我刚才跟你们交通的和应许都是跟征战有关，然后我们要坚持那一个圣洁，那一个圣洁，那神要赐福给我们，那是要我们刚强，要我们守住圣洁，然后在当中神会自己做成他的功，神会叫震动天地，神会擎护列国的宝座，神以我们为他自己的印记，他拣选了我们，所以本着这样的恩，我们就在这世上欢欢喜喜的来走这一条蒙恩典的路，蒙神赐福的路。好，我们这样哈该书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记得我们都在盖圣殿，知道吧？我们都在盖圣殿，我们都是参与在这个神的殿的建造上。那记得不要像可拉党想要去自己争取自己位置，不要我们摆哪个位置是谁定？神定的。我们也不要羡慕别人怎样，知道吧？不需要，因为神要我们这样我们就这样，神要我们那样我们就那样，不是比较的，不需要比较。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是神一直借着他该提醒他们在圣洁这件事情上，所以他们实际上遇到的状况会是什么？就是灰心嘛，或者是他们其实还没有完全归向神，或者是他们想要依靠一些别的事？
他们就是人就是这样啊，哈该讲了以后他们就回来做啊，可是做的时候事情不会马上有结果，在没有马上有结果，人就会怎样？人就会很多想法会出来。我们再提醒再想一下，从他们重新做到盖好花多久？4年半。所以要不要坚持一下？要，不坚持4年半他们就做不来。所以我们对上帝很多应许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坚持。
还是因为这个4年半时间其实超过他们原来的想，他们本来没有想到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建，因为毕竟要建一个圣殿一定要花时间。
要啊。
对，所以他们应该当初有这个决心才会。
对，从以斯拉写4年半算非常快，所以表示怎样？他们以为要做盖很久，其实神只让他们盖多久？4年半。所以神还是赐福给他们。那尼希米盖城墙更快，人以为盖不出来，盖不出来。可是尼希米只花多少，然后只花多少天就把它盖好了。所以这个圣经里面52天就盖好了。对，拖了好几年的事，尼希米52天就把它盖好了。我现在人要去想象以前盖圣殿不太容易盖，因为他要把大石头一个一个堆上去。那你要怎么把一个石头大石头堆到一个大石头上面？所以他们把地基清完，再用滚木把石头堆好，然后再把沙推上来，沙推上来，然后再把石头印上来，印上来，沙一直堆一直堆，堆到盖好了，再把沙怎样？清走，要不然你怎么去架那个架子去扛那个木头？没办法扛，所以一般是堆沙。 把沙推进去，然后石头沿着再沿着沙这样推上，也蛮聪明的。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进到撒迦利亚书。那么我们来看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呢，这本书到底什么时候写，我们看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知道，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那刚才哈该是什么？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对不对？所以撒迦利亚啊，这个是跟哈该同时期的先知，同时期的先知。那么哈该是讲上帝的殿的建造，那么撒迦利亚呢，撒迦利亚就不是了。撒迦利亚呢要开始讲一个讲两件要紧的事，因为这个哈该开始要讲到这个将来有一个殿才是上帝真正要建的殿，上帝的灵要住在当中，那么这是讲新约的这个殿。那撒迦利亚 要讲的是那个要来的救恩跟救主，要来的救主。所以撒迦利亚要讲那个要来的救主的时候呢，就要讲人的心要预备好迎接救主，迎接救主。所以他会讲的两个要紧的是，一个就是有一个祭司要取代先知，也要取代王，也就是说这个祭司有一个祭司在上帝面前的祭司，他要代替先知，也代替什么？王。就是让这两个职任都放到同一个的身上来，同一个身上来。那么这个祭司会将来会有一个祭司，然后把这两个职任就放在什么一个人身上。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讲什么？耶稣，讲耶稣。所以撒迦利亚要开始来讲那个要来的救主，要来的救主。所以因为先知撒迦利亚先知呢，他在盖圣殿的时候，一方面他们在盖圣殿，对不对？一方面上帝就开始借着撒迦利亚给他们的一个看见，这个殿是为了将来有一个要来的救主做什么？预备的殿，预备的殿。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在预表上常常有人会问我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还要盖那个殿？现在以色列人不是在等着盖殿吗？对不对？我说呢，因为耶稣要再来啊。所以第一个，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圣殿在，对不对？现在圣殿不在了，所以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这就是预表的有趣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会不会盖圣殿？会，虽然最好不要盖，不过他一定会盖那盖一定会有冲突，但他们一定会盖，那事实也一定会盖，因为耶稣会再来。所以你慢慢看圣经的预表，就有这种很奇特的地方以色列人为什么一直要盖圣殿，我们读撒迦利亚书你会慢慢看，他们一定会盖圣殿。好，所以撒迦利亚书跟前面的又不太一样。撒迦利亚书呢，整个来看的时候，他会讲很多意象。前面第一章到第八章讲七个意象，七个意象，也有人把它讲成八个意象，就把其中一个分成两个。所以这个八章的经文里面有七到八个意象，然后他看到的问题。他看到的问题是耶稣第一次来，也看到第二次来，所以他整个信息呢，会跨越耶稣第一次来的信息，还有跨越耶稣什么？第二次来，第二次来。所以他在解经上呢，就变成有一部分已经实现的，我们就容易，容易。那有一部分呢， 还在这个啊经历的，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撒迦利亚先知在讲的这些事情。然后撒迦利亚先知呢，在讲未来的预言的时候，有一大部分是在讲以色列的复兴。所以我们常常读到一个以色列必全家得救，对不对？那最主要很多观念是从什么？撒迦利亚书来的，撒迦利亚先知给的，以色列会复兴，然后最后会发生什么事，这些都会在撒迦利亚先知书上面看见。好，所以撒迦利亚先知呢，也让我们看见耶稣的两个奇妙的身份，一个是牧人、牧羊人，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牧羊人，一个是君王，两个身份，在这个上面，我们也可以从撒迦利亚先知书来看到。所以撒迦利亚先知呢，先知书呢，跟这个但以理书、撒迦利亚，还有最后一本启示录，常常要一起看。就这三本书都是讲到未来的书，讲到未来的书，所以这三卷呢，常常要一起看。好，所以这是撒迦利亚先知书呢，我们要来思想的。所以记得撒迦利亚先知在告诉我们旧约弥赛亚的预言怎么样实现，然后这个弥赛亚为什么在以色列人身上却没有实现，也在撒迦利亚先知书里面我们会得到一些的思想。然后这些的信息呢都跟我们现代人有很多的关系，因为撒迦利亚先知的很多东西将来在启示录的时候就跟约翰看到的会都会类似。好，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从撒迦利亚先知书开始看。好，那么读撒迦利亚先知书里面呢，要回应一个议题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有得到救恩，这个我们要很担心。就是如果你跟一个以色列人讲说你们不信靠上帝，他承不承认？他绝对不会承认的。他们会觉得我们以色列人是什么？上帝的选民，我们是最信上帝的，对不对？旧约我们最懂。所以如果我们跟以色列人讲说你不信上帝，他会觉得不高兴。我说一般敬虔的以色列人，对不对？但你跟他说你不信耶稣，他会同意。那你跟他说你不信上帝，他是不会承认的。好，所以撒迦利亚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跟一个信耶稣的人，这当中为什么没有画上等号？一个信靠上帝的人跟一个信耶稣的人没有画上等号，如果画上等号就简单了，对不对？以色列就会变成什么？基督徒。可是有没有画等号？没有。所以就要去思想为什么不会画成等号。
因为没有接受上帝要赐的救恩。
他们没有接受耶稣就是他们等
来的弥赛亚。对啊，可是他们信上帝，为什么认不出耶稣？
重点是为什么认不出？
对，为什么信上帝却认不出耶稣？对不对？
他们觉得弥赛亚来应该是很有荣光的，要不是一个
讲的物质
的。那他们也读撒迦利亚书，所以我们也来读撒迦利亚书。就到底我们跟他们，就从这当中我们就去得到我们的恩典，知道吗？
他们没有牧师跟他们说，
他们没有拉比。
他们真的有拉比啊，他们拉比有很多东西，很多旧约的文化思想我们还不太了解，他们都已经都知道。
他们瞎子
的鱼
我都掉一个坑。
所以撒迦利亚撒迦利亚书呢，我们这样慢慢读，我们再来读撒迦利亚书，就可以知道 救恩的一个特征。救恩有一个特征就是当一个人得救以后，人最难 放下的还是自己做主，自己做主。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往往还是自己怎样做主。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艰难的地方。我们人最艰难的就是放下自己做主，让基督做主。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学习的功课，让基督来做主，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了一句话，应当一无挂虑，然后呢，只要凡事借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这句话我们都懂，对不对？做得到吗？
做不到
啊，
做不到。可是烦恼很多。
可是我们知不知道？
知道。
所以这就是人的问题，就是这样，不是不知道哦，也不是这句话我们不相信哦，对不对？我们一直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将所要的告诉神，对不对？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相信，可是真的叫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又说怎样？做不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在征战，知道吧？这叫征战。征战是什么？征战就是把我们的手中紧抓的，跟上帝说好了，放开。啊，为什么放不开？因为我们胜不过我们的什么理智，胜不过我们的什么情感。
你刚刚说上帝一直在管教那些以色列人，就是旧约就看到很多嘛，二次大战也有，神就是管教他所爱的以色列人，那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
得救。
可是管教没有办法让他们心归向
主。不知道，到时候我们到审判台前才知道。
所以神一直管教他们，其实还是希望他们能够
先回来。
可是上帝就是在圣经旧约一直上帝一直在讲说你要信靠我，然后这些自己一直在做预表在说。那他们就是说，如果读圣经读成这样，然后上帝一直讲说你们要信靠我，然后先知又一直跟他说你们要看到未来的那个盼望，那他如果信上帝，他就应该信这个。可是为什么他信死？就是我就是觉得他很奇怪，就是说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旧约里头上神就说你们要信，然后我将来要做的事是这样。那可是他们既然信上帝，就是读旧约读成这么熟练，然后怎么会就是不能？就算洗脑也要洗脑到底可以相信？
因为洗脑也洗得够久了。
对呀、啊。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以色列人就是要神迹，对不对？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要十字架的什么？耶稣，就差别在这里。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在神迹跟耶稣之间拉扯，我们想要神迹，最好上帝把我的困难很快就怎样解决。我们不经意，我们也会希望赶快有什么神迹，对。但是神不给神迹，是给神希望我们把心转回到十字架的耶稣，因为那个才带来生命。神迹只是解决当下的问题，神迹都解决当下的问题。你肚子你没有东西吃，行一个神迹，马上有东西吃。但是那不改变那个什么内在的生命。我不是说神迹都不好，有些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神迹，不过重要的还是十字架，那才对付人的生命。所以以色列人可惜就在这里，他们还是一直保罗指出他们的特点，他们真的对神有热心，这毋庸置疑，对不对？他们真的对神有热心，他们对神真的有行为，可是这些行为他们都认为有信心，但是保罗就归类是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主日跟大家交通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从行为去走信心，那叫自信，自信心。有些人自信心很强，那个不是信心，那是你的自信，因为你觉得你做得到，那是你的自信。真正的信心是交得出去的，知道吗？交得出去才是信心。你慢慢想，你对上帝有信心，就是你可以怎样交托得出去才算。那自信心是什么？掌握的才算。所以这不是哦，不是圣经的信心。圣经的信心是交得出去。
请问一下，刚刚那个一开始，牧师有说，有时候神并不会对某些人就是赐福嘛，也许他困难就很多都没有解决。那可是圣经不是说凡事都有定期吗？这个苦难应该会定期，一段时间会过。那为什么神还是没有谋福给那个人呢？
这个部分哈，定期凡事都有定期，是所罗门王借着传道书在讲到上帝所做的事有很多都有定期。那我们的苦难呢，有没有定期？有，上帝定的，可是在什么时候结束不知道。那有一些人从人看一生当中苦难也没有结束过，对不对？有这样的人吗？一生当中苦难也没有结束过。保罗的苦难有没有结束？没有，到最后就被砍头了，对不对？最后还被关起来，关起来，是不对？然后最后被杀。你也可以说那苦难没有结束就死了。可是重点，这是人从外表去看，人从外表去看。那对一个属神的人，他不是从外表去看自己的苦，他要看苦难是看他内心，内心。所以你的苦，我们的苦难也是一样。什么时候我们从苦难中出来？不是苦难结束，是我们在苦难的情境中，我们的心已经出来了。那才是重点，那才是真正得胜的时候。但是我们常常也要接纳自己，我们都会在这当中怎样起起伏伏，对不对？你们知道我跟周姐我们照顾岳父岳母，对不对？那周姐也会说不行了，不行了，没有办法了。那我也知道，我也不能跟她说，我也跟她说忍耐忍耐，我也这个话我现在也不敢讲了。对，她说你就说只会讲忍耐，所以连忍耐都怎样不能讲，你只能让他自己又怎样起来，对不对？要不然你很累的回到家，然后岳母又开始忘记他是谁，你怎么办？因为他失智嘛，失智他就忘记他是谁嘛。他好的时候很好啊，他就说，昨天周姐唱歌给他听，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就说你要拍拍手啊，我说赶快拍手，你看我女儿这么棒，唱得这么好听，我就赶快拍拍手，然后。你有这么会唱歌的太太要感谢我，我就赶快感谢。好的时候 是这样啊，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子。不过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好，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恩待每一个属你的人。那你要我们在世上，主啊，你总是把很多的难处，或者是我们所期盼挪走的，你却让它一直留着。我们许多时候也会在当中在生命的思念里面高低起伏。但主，感谢你今天借着哈该先知书上的话，你在提醒我们，你总是一个眷顾我们的主，在你身上你有你要借着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信得过你，能够在这里 单纯的跟随你，单纯的依靠你。主啊，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总是从你那里提醒自己，以刚强的心来跟随，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是刚强，是仁爱，是谨守的心，也叫我们能够在当中啊，靠着你的恩守住这一个圣洁，因为我们都是蒙圣归向你的人。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属天的呼召中，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能够专一的来跟随，因为我们都蒙你的印记，都是要承受救恩进入荣耀里的人。感谢主，你恩待我们，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